那么人呢还有一个呢叫灵性，灵性就是人里边活着的灵，人为万物之灵，人有灵犀一点通，人这个灵呢就是跟神交通的，是神放在里边的，所以这个灵有神性，所以人呢修道啊都想当神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里边有神性，人也去找神，人也去拜神，都是因为人呢有一点灵，那个一灵不昧啊，他在那搞这个事儿。说实在要拜神呢要修道啊，那都是不错的，因为他有灵的一点感觉，但是那个灵问题是什么，是污染了，与神隔绝了，他找不到神，那个灵呢是邪灵侵入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结果人的灵都被撒旦控制了，所以人的灵性就变成了啊这个邪灵的主宰控制一个地方，给邪灵居住啊，成为撒旦有座位之处，这就是圣经里讲到人的这个整个的光景。那么假如我们随从肉体，我们完全活在肉体里，这个肉体就需要物质，需要地上一切的物质，那么物就满足我们的肉体，因为肉体是物质构造，你必须这些物质来满足它，那么肉体要想放纵物欲哦，那就物性大发，甚至这个人喜欢世界的物啊，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都是靠物质来满足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兽性大发，因为物性就是兽性，那就它不讲理智了，它就为了这一切啊，它就可以把它拿兽性来主宰一切，那么这种王啊，比如说有的君王他来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他有权力，他予取予求，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哎呀他觉得一切都是他的，那么他可以乱来一通，那么这个兽性大发了，这个国就变成兽的国，是兽的统治，那个角呢就是七个有权柄的角，角是抵触人的，角是发号司令的啊，这个角在圣经里的用处是以这个抵触人的，是一种权威，比如犀牛，犀牛它的权柄都在那个角上，比如公牛公羊，圣经里说他们都在角，这个角的厉害啊，所以在圣经里这个角啊是指着比如号角吹起来的东西啊，它可以号召啊，它可以带领一大批人，那么它所以叫做角，它的权柄它的能力都在那个角啊，那么头呢就是那个元首，就是当头的啊，所以用角用头来说，一个兽有十个角七个头，那就是个怪物，是不是，但是呢这一个组合是代表一个兽的组合，这么一批人组织一个国家，组织一个势力，组织一个基盘，那么这是描写这个兽的国，但是这个兽也有其他的，在新约里又有其他的说法，就是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一点理性，没有一点灵性啊，那么那就纯然的兽啊，那么纯然是兽的呢，完全它也能有生气啊，这个兽就特别了。那么我们再说啊，假如这个兽性大发了，灵性泯灭了，这个人性不彰，理性不彰了，完全被兽性，那这就是兽的世界。所以在圣经里啊有写描写人，人呢就不属灵了，就变成兽了。我们看犹大书有这样的话，犹大书就是在启示录的前边，犹大书没有第几章，只有节啊，我们读第十节，犹大书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这讲到性啊，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所以没有灵性就变成了兽啊。我们在读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圣经里有这样的话，没有灵性了就是兽。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再看第十节好了，从第十节多念一点就懂得这是这个兽是什么意思啊。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大家注意，它是完全随从肉体啊，放纵污秽的情欲啊，污性轻慢主制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任什么性呢？任那个兽性，毁邦在尊位的也不知几何。你看现在人类就到了这个地方，现在年轻人他不管什么你年纪大了还是你地位高，那个都不管，他可以乱说话啊，一点尊敬的意思都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掉入到这个兽性里来了，就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讲究暴力的，谁胳膊粗谁力量大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呢，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这是天使虽然力量权柄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啊。但这些人，我们注意十二点，就是这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胆大任性，任这个兽性，也就是物性啊。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没有灵性，他那个灵也灭了啊，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是，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明白了，所以人有灵性，有兽性，就是物性。那么当中还有个人性吗？这个人性就失去功能啊，人性失去功能。所以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个叫顺性。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就提到这个性啊，我们有三个吗？有神性，有人性，有物性，有灵性，有理性，有兽性啊，这是三个，对不对？那么这三个呢就变成倒过来了。我们看第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论述变为逆性的论述，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论述，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现在就是兽性大发，兽性大发，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那完全是兽性啊。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这是兽性，这叫逆性。按照人性来说，人必须两情相悦，彼此相爱，才能够在肉体发生关系，这个叫顺性，这是顺其性的自然，然后发生性的关系。那现在人不是，现在是兽性大发哦，那么根本没有人性，没有理性。那么当然了，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形呢？就是人的灵性死在过犯罪过之中，人的灵性啊没有了。按照顺性是灵性管制啊，我们的人性就是理性，理性受灵性的支配。那么人的灵性支配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来克制那个兽性，来管制那个物性，我们大家懂吗？这叫顺性啊。可是人不要神，人的灵性跟神切断了，人的灵性失去功能， 啊，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那个过程，我们一看就懂啊，圣经写的清清楚楚，把这个世界的病根啊，到底败坏在什么地方，都说出来了。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啊，那里写第三节，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呢，他的灵不进来了，所以人就糟糕了，人就神的灵在人身上不起作用。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血气就是指着我们的这个魂或肉体说的，血是指着肉体，气是指着魂，人就掉在血气里了，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所以神的灵就不进来了。那么第五节，为什么神的灵不进来呢？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的灵不进来，而人的灵跟神切断了以后，人的思想，人的魂就被肉体情欲的弄坏了。这个以弗所书也说这段话，说人的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我们在其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所喜好的进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完全堕落在物性里头了，人的人性呢是胜不过，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将来物质发达到一个地步，引诱人的肉体，人的肉体就放纵情欲，你去看现在所一切的设计安排，就是让人放纵肉体的。人的灵呢，假如人不传道，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道，人灵活不过来，那么人的灵被邪灵所左右，那他就支持他大大的放纵情欲啊，就是贪恋种种的误会，那就是放纵肉体了。到了这个时候，本为可怒之子，那就是在神面前就不能承受基业，不得灵啊，那个灵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就是这个圣经所说的光景。所以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呢，这个地上的国都变成兽的国了啊，人都不随从灵，没有灵啊，那个时候基督徒也被提了啊，那个时候地上就变成兽的国了啊，都是野兽，大兴强暴，大家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这个同性恋结婚就变合法化了，那个时候法律一定通过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兽嘛，这个兽可以这样的，但是人不可以，那属灵的人更不可以，是不是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晓得这个故事啊。那么兽的国呢，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将来人做生意啊，都得有兽国的印。这个打怪兽，有生气的打怪兽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个是电脑，就是现在世界上控制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来往或者哲学学问都被电脑控制了。这个电脑呢是纯物性的，它根本没有人性的，它没有人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机器，那它也没有灵，那更没有灵，所以它是用电子操作的，它完全是一个物质的一个智慧体，物质的智慧体，所以把它形容成一个大兽。那么它的数目是666，这个很清楚。现在国际呀，这个电脑交换、经济来往，已经用一个代号，这个代号就是666。所以现在在欧洲有一个总部，他们总部里头就用这个号码作为世界交换，比如银行与银行之间汇兑了、冲账了，都用这个密码，用这个666。666就是这个总机的操作号码。比如现在我们买东西啊，买一个盒子，买一个上边都有好多线条，那两边有两条粗的，当中有两条粗的，那么这 六条线的就叫六六六，那是国际转账用的一个号码。今天我们看，将来可能是这样的，没有这个六六六，我们都不能做生意，没有六六六不能转账。当然小生意现款交易没有关系，要经过电脑恐怕就得受它的控制。这个呢，就是圣经里所说啊，这个兽是一个国度，兽是被一个大机器操纵，兽是魔鬼把这个权柄能力都给了这个兽。这个兽呢啊还可以呀、啊、说话啊，这个兽呢啊是还可以有生气啊，这个兽变成个大家崇拜的对象。所以我们大家就懂了啊，这个兽是起来要操作这一切的。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一启示录，我们要看启示录的第十四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到五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现在看天上的这个画面，查启示录一共有三段的画面，上层就是天上，中层就是地上，下层就是地底下的啊。这三个画面就好像看电视一样。我们先看这个上层的，因为这是关于我们的，关于基督徒的。基督徒一直就是往上看啊，我们要看天上的事情。因为启示录是告诉基督徒被提以后在荣耀里在天上的那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看我们在地上我们地上的事不需要这样太注意，因为我们顾念的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乃是顾念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查考圣经要注重那些看不见的，就是天上属灵的那个启示。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来看天上的事。那么天上的事呢，从哪里看起呢？从第三章结束以后，因为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话，就是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有门开了，这个天上的门开了，不管开了 还给我们有声音说，有吹号的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这个必成的事就有三种，一种是天上，我们将来到天上的光景；一种是在地上要发生的，将来必成的；还有一种就是地底下，有的人在地底下。那么我们到了天上先看的呢，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哇，天上，我们到了天上第一件事情看见的就是坐宝座的主耶稣基督。他得了圣，坐在宝座上，他与神同坐，神在他里面，他在神里面。因为父与子原为一，神是灵，神没有形象，所以子他带着他的身体，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升上高天，他那个复活的身体就成了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他就变成在宇宙中有一位活的像神的像，本来神是灵啊，是无形象。那么这样子神就在天上有了一个像。所以圣经里说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假如神没有这个像，连天使也看不见神，因为神太大，神是比万有都大啊！神的名字本身就是大的意思，中文的说到神就是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的意思，神太大，所以谁也看不见神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他将这个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他就成了神本体的真相，他就坐在高天啊。圣经里有的时候说至大者的右边，其实就是父在子里面，他们一同坐在宝座上。因为神是灵啊，神没有形象，子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第一个到了天上就看见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因为我们被提到荣耀里了，我们要看见他的身体，看见主耶稣。然后我们看他周围二十四位长老，还有那个红啊，那个宝石啊，那个碧玉啊，哎呀，那些个水晶啊，比如说就是天上，就是拿地上的事物来形容天上那一个荣光啊，那个辉煌，哎呀，那个美啊，形容这个事儿。在天上那个宝座已经在天上设立了，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民。那么他的国来到了，那么先从天上开始，我们就去了。到了第五章就说，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个是谁呢？是羔羊，很奇怪啊，是羔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是被杀过的羔羊。那么他坐在宝座上，他用帐幕啊来遮蔽那些被提到他那里去。他配开书卷，他就把以后必成的事都是在他的掌握中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以后要发生的事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掌握中。所以到了第七章后半段又给我们看见，我们被提了。有人说我们被提了，第六章下边还有个祭坛底下那些喊冤的是谁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祭坛在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没有这个祭坛，祭坛是给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有会幕，他们有圣殿，都需要这个祭坛，他们都要杀牛杀羊，鸽子斑鸠，要带着这些东西来献祭，来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基督徒一信主罪就没有，所以基督徒没有祭坛，基督徒不是在祭坛底下的那些冤魂，不是。所以那些都是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呢到了第七章啊，一部分在这个祭坛底下，他们还没复活，他们还在那儿。那么第七章后边呢就 神就在地上要印这个他的主人，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有约，这个神的选民是神从万民中特别把他们选出来的，他们虽然再不好还是跟亚伯拉罕那个约，他们还是要得救，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神要用印印他们，他们还在地上。第七章后半章第九节以后，那就描写天上的万众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是被羔羊的血洗干净的衣服，他们的罪都被赦免了，他们都被提到天上，他们都在宝座前，都在殿中，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个是在天上围绕宝座在神面前的这个万众都是被提到天上去的。可是这些被提到天上去，我们接着这第八章我们不看，这是地上的事儿。第九章也是地上的事儿，是地底下的事儿。无底坑开了，无底坑里就有东西上来，那是地下又来了。那么住在地上的人呢，这个时候都是祸灾祸灾祸灾，他们都在祸灾祸里边。那么第十章我们又看见十章啊，就是那个大力的天使，他统管宇宙万有的，手里拿着小丘纸展开了，他揭开了，揭开了以后他宣布什么呢，说奥秘成全了，说不再有时日了。神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啊，就是应验在以弗所所说的，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你看天上地上海中所有的不再有时日了，都结束了所以这就是那个佳音所以我们从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开书卷，这是天上宣告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呢，这些到天上的人在殿里干什么呢，神就让约翰拿一根苇子，金苇子来度量，来量殿里礼拜的人，这些在殿里敬拜神的人，在赞美神的人，神都要把他们量一眼。这是十一章。那么量这些人干什么呢？为什么要量他呢？到了十一章后半段就说了，因为时候到了神的众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神要量完了以后就要开始量，是什么？就是算账，就是把他们一切所做的功一切在主里面的劳苦都把它量一量。那么量过了以后就开始要奖赏，那么十二章就插进来那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描写灵界里所发生的事，在当我们基督徒还没有得救了那么神就把从那个撒旦去对付以色列人，对付这个犹太人，那一个故事灵界的奥秘都向我们展示。所以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里了，那就是已经坐在宝座上了，所以他是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在过程中主耶稣被提是基督徒还没有得救呢，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五旬节圣灵才降临，然后教会才开始。所以按照圣经来说我们是被提这个是在启示录所记载的有次序的事情。可是这个大红龙的故事 是描写在整个的撒旦的作为。那我们说过了，所以启示录是一本最使撒旦心不安的，揭露他的底牌了，把他历代所做的祸啊，所做的怪都给他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啊，没有这个时间的，不再排在这个启示录一步一步的时间里啊。那么十一章排在里头，七章有啊，五章、四章，这都是排的，这是天上的、地上的都排着走的。只有到了十二章插进去，是把这历史中的话啊，把天上这个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过去的情形。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啊？